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让我每次想起都深受感动的故事。
诶，大师兄，今天听起来特别有感触呢，是什么故事啊？
这是一个关于15世纪德国画家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叫雅尔伯·丢勒，他有个哥哥叫法兰西斯，两个人都热爱艺术，都梦想成为画家。
嗯，两个人都有才华，这不是很好吗？
问题就在这里，他们家里很穷，父亲是个冶金匠，每天工作18个小时才能勉强养活一家人，根本没有能力同时供两个儿子去学艺术。
哇，那怎么办？这不就只能放弃一个人的梦想了吗？
你猜他们怎么做？两兄弟商量后决定用抽签的方式，赢的人去艺术学院学习，输的人就去矿场做工，用赚来的钱供另一个人读书。
哎，这样好像还算公平。
等等，重点在后面，他们还约定等第一个人学成之后就换另一个人去学习，由学成的那个赚钱支持，
这样两个人最后都能实现梦想。这个想法很好啊。
结果弟弟雅尔伯抽中了，于是哥哥法兰西斯就去矿场做最辛苦的工作，每天用那双手挖矿搬运，手上满是伤痕和老茧，而弟弟则专心在艺术学院学习。
听起来哥哥真的很辛苦。
几年过去了，雅尔伯学成归来，而且表现非常优秀，已经小有名气。他兴高采烈地回家，准备实现当初的约定，让哥哥也去学艺术。
那哥哥一定很开心吧？终于轮到他了。
但是当雅尔伯看到哥哥的手时，整个人愣住了。那双手因为常年在矿场做粗重的工作，已经变形僵硬，手指关节肿大，再也无法灵活地握住画笔了。
天哪！这意思是说哥哥永远没办法实现他的梦想了。
是的，但更让人感动的是，哥哥听到这个消息时没有一句抱怨，没有一丝怨恨，反而真心为弟弟的成功感到高兴。
诶，这如果是我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么大度。
有一天，雅尔伯无意中看到一个画面，他看见哥哥跪在地上，举起那双粗糙变形的手，虔诚地祈祷着。
他在祈祷什么？
他说，主啊，感谢您让弟弟先去实现梦想，他是如此优秀，我以他为荣。如今我这双手已经无法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，但我心甘情愿。主啊，请您将我的才华和能力全都加倍赐予我弟弟雅尔伯，让他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两人的总和。
哦，这也太感人了吧。他不但不怨恨，还继续为弟弟祝福。
雅尔伯当场泪流满面，他决定要画下这双手，让全世界都记住这份无私的爱和牺牲。这幅画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祈祷之手。
所以每次我们看到那幅画，看到的其实是哥哥那双因为爱而牺牲的手。
这个故事之所以感动人心，不只是因为哥哥的牺牲，更是因为它展现了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品格——成人之美。
成人之美就是帮助别人成就他的梦想。
对，你看，哥哥明明自己也有才华，也有梦想，但他愿意放下自己成就弟弟，这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叫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
但现在的社会好像不太是这样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竞争、嫉妒，看到别人成功反而会不舒服。
你说的对，现代社会太强调个人竞争了，好像别人的成功就等于自己的失败。但你想想，这种心态让人快乐吗？
确实不快乐，整天盯着别人，嫉妒别人，自己也痛苦。
就像故事中的哥哥，如果他选择嫉妒弟弟，怨恨命运，那他会过得很痛苦，但他选择真心为弟弟高兴，反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平安。
嗯，而且他的付出也没有白费，因为弟弟用那幅画让全世界都记住了哥哥。
这就是另一个重要的美德，知恩图报。弟弟没有忘记哥哥的恩情，反而用自己的才华来纪念哥哥的牺牲。
我突然想到，如果当初两个人互相嫉妒，互相拆台，那谁也成功不了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互助的力量。你看，两个人本来都很穷，如果各自为政，可能谁也学不成，但他们选择合作，结果至少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。
对，真正的智慧不是踩着别人往上爬，而是拉着别人一起向上。
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传统文化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一个人的成功算什么？能帮助别人一起成功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就。
诶，师兄，其实我们财富有道做的事情跟这个故事的精神很像呢。
你怎么说？
想想看，我们一直在研究法币系统的问题，预测未来法币可能会崩溃，而实体 黄金白银会回归他们真正的价值，对吧？
没错，我们看到了这个趋势，看到了法币系统的根本缺陷。
但我们没有把这些知识藏起来，反而是想尽办法要告诉更多人，希望大家都能提前准备保护自己的财富。
这就是我们频道存在的意义，就像故事中的哥哥愿意帮助弟弟一样，我们希望把这些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，让更多人能够在风暴来临前做好准备。
而且我们不只是希望听众自己受益，更希望大家能成为像故事中哥哥那样的人，在自己的生活圈里找到可以帮助的人。
对，这非常重要。当你理解了金融系统的真相，当你开始准备实体贵金属，不要只想到自己，想想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有没有人也需要这些知识。
就像哥哥帮助弟弟一样，我们也可以帮助身边的人看清楚真相。
而且你知道吗，当你真心想帮助别人时，别人不一定马上接受，可能还会觉得你多管闲事，但只要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，终究会有人明白。
就像哥哥当初的牺牲，弟弟后来用祈祷之手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份恩情。
是的，所以我想对所有听众说，当你听到我们分享的金融知识，当你开始意识到法币系统的问题，请不要只想着自己，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把这些讯息传递给你关心的人，
可能是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姐妹、你的好朋友，甚至是你的同事。
对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去教训别人，也不要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。就像故事中的哥哥，他的爱是无私的，不求回报的。
我们分享知识也应该是这样的心态。
完全正确，我们分享是因为关心，而不是要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。
哎，大师兄，说到这里，我想到最近我们揭露中国银行系统问题的那一集，评论区有些很特别的反应。
你是说那些指责我们制造恐慌、胡说八道的留言？
对啊，我们明明是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提醒在中国有存款的听众要小心，结果有人说我们在搞政治、制造恐慌。
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当你真心想帮助别人时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你的善意。
但我们真的只是关心听众啊，我们希望他们能保住自己的财富，不要被系统掠夺。而且我们一再强调，要大家自己去验证我们的说法，不要盲目相信。
对，我们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听我的，我们说的是，这是我们看到的风险，请你自己去查证，去思考。
那为什么还是有人觉得我们在制造恐慌呢？难道善意提醒就在搞政治吗？
在这个充满怀疑的时代，很多人已经习惯用最坏的动机去揣测别人，当你真心想帮助他们时，他们反而觉得你一定有什么阴谋。
这也太悲哀了吧。
但这就是现实，所以我们更要坚持做对的事情。你看，我们提醒中国银行系统的风险，是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了问题。我们不是政客，不是要推翻谁，我们只是希望听众能保护自己的财富。
而且我们也不是只针对中国啊，我们揭露美国的法币系统，揭露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，难道这也是搞政治吗？
正是如此，我们批评的是系统，不是国家。无论是美国、中国还是任何国家，只要是法币系统，都有同样的根本问题。而且你想想看，我们有什么动机要欺骗大家？我们从听众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了吗？你们有被我们骗财骗色吗？我们只是分享研究，提供资讯而已。难道在当今这个社会，连单纯的善意提醒都要被曲解成别有用心吗？
那些说我们制造恐慌的人，可能没有意识到，真正的恐慌是当危机来临时，你毫无准备。
你说的很对，如果我们保持沉默，不提醒大家风险，等到银行真的出问题时，那些听众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说，为什么你们不早点告诉我们？就像三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时，那时候我们政府提醒大家不要去中国，那也是在制造恐慌吗？
所以我们宁愿现在被骂制造恐慌，也要把真相说出来。
就是这样，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继续研究，继续分享，继续提醒，但同时我们也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如果有人选择不相信，那是他们的自由。
我们已经尽了提醒的责任。
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，那些现在批评我们的人，说不定哪天真的遇到问题了，他们会回想起我们说的话，到那时候我们的善意才会被真正理解。
就像祈祷之手这幅画一样，哥哥的付出最终被全世界看见了。
正是如此，所以对于那些质疑我们动机的声音，我想说，我们做这个频道不是为了赚大钱，不是为了出名，更不是为了搞政治，我们只是希望更多人能看清真相，保护好自己的财富。
而且我们一直强调不要盲目相信，我们要自己去验证，
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制造恐慌，我们会说赶快把钱领出来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但我们说的是什么？我们说自己去查资料，自己去思考，自己去验证，
这才是真正为听众好的态度。
对，而且我们揭露银行系统的问题，不是要大家恐慌，而是要大家理性应对，知道风险在哪里，然后冷静的做准备。
对，真正制造恐慌的是那些隐瞒真相，让人们毫无准备的面对危机的人。
你终于明白了，当银行真的出问题时，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才会真正恐慌，而那些听了我们建议提前准备的人，他们会从容应对。
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减少未来的恐慌。
完全正确，就像故事中的哥哥，他提前为弟弟付出，让弟弟有机会成就梦想。我们提前告诉大家风险，让大家有机会保护财富，这都是同样的精神，未雨绸缪，成人之美。
谢谢大师兄今天的分享，这个故事让我更坚定了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对的。
希望每位听众都能理解，我们揭露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制造恐慌，而是出于真诚的关心。就像故事中的哥哥一样，我们的动机很单纯，希望你们好。至于相不相信，那是你们的选择，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，但我们会继续说真话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做节目的初心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